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府产业经济。美国资本市场对 AI 基建的约束领先于利率，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华府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府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府产业李浩，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观点，就是关于这个就是 AI 基建的。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资本市场对整个 AI 基建的融资的约束，或者是对它投资行为的约束，会早于利率啊。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也去复盘一些就是科技革命的一些特征，会大家会就是市场会有个共识，会觉得利率会是或者通胀会是约束这个科技资本开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力量。对，但是其实我们最近发了一篇报告，是讲这个 AI 基建的跟踪的。因为我们可能更早之前去研究 AI 融资，包括 AI 新贷，然后包括现在去发了一篇报告去讲 AI 的基建的跟踪框架。对，然后发现就是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说是这个 CSP， 美国的 CSP 企业它的融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包括就是就是发展到现在，虽然美国其实整个 CSP 的债务融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超过万亿规模，但是其实它的融资能力还很大，因为它的杠杆率整体还不高，就是包括我们去观察这个它的这个信用利差，虽然就是整个今年美国的这个 CSP 的信用利差，这主体的信用利差它有些上升，但是这个不影响它的融资，因为就是上升是上升的，但是这个上升的这整个它的这个发行债务的利率水平，特别是投资级债的这个发行利率水平，依旧是我认为是比较低的，因为大概也就六七个点左右啊，当然高一点的像甲骨文会比较高一点，对，但是整体上包括以谷歌为代表的这些主体，包括 Meta， 他们的整体的融资利率水平是发债的利率整体还是偏低的啊，就是是不会影响他去做大规模融资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以 NDFI 为代表的这个非金融机构存款信贷的增速在持续放缓，包括整个今年的这个 NDFI 的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特别是在环比上面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就是今年可能从年初到现在可能也就一两千亿的增长规模，这跟去年包括2024年、2025年比起来，这个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一个增长啊，就是我们认为就整体就是不是美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判断里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或者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不是他没有融资能力啊，是他的融资意愿不足啊，就是他并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企业在大规模做 CSP， 就是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子，就是包括可能他说的和他做的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研究美国的 AI 信贷以后，就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或者一个基本的常识的一个或者说一个非常简单结论，就是当你的现金流枯竭以后啊，或者你的自由现金流转负以后，你的任何的新增的边际的投资都依赖于债务扩张啊，这个是没跑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在现在去跟踪 AI， 美国的 AI 投资，更多的是以增量的或者边际的融资增量为这个核心观测的指标的，因为就是你没有钱你是投不了的。对，因为就是这个你投资你开 tag 是需要钱的，对，然后钱从哪里来的，对吧？就你原来可以讲现金流，但你现在讲不了现金流了，你现在只能讲这个，只能讲融资。所以就是整个融资，特别是在因为 NDFI 这个东西，它非常大的增量来自于，或者说从24年以后，我们认为它 非常多的增量来自于这个私募信贷，包括这个SPV 的一些特殊的融资结构形成的。对，然后就是25年是它的整个的融资一个增长最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电话会里面讲过，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AI 基建和这个美国的 AI 信贷的脉冲就是去这个放在一起看啊，或者说用中国之前在五周期里面的这个四轮脉冲去类比于美国这轮 AI 基建的这个信贷脉冲，25年是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这个信贷脉冲见顶的时候。就整个26年其实它更多的反应是这个四轮脉冲在回落啊，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25年四季度的时候，这个信贷的这个量价或者说这个债务扩张的量价表现都很好啊，一方面来自于这个基准利率在25年底表现很强，就是它是很低的，就是因为有降息预期在，所以说法就是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融资的基准利率加上信用利差在25年四季度表现是最好的，因为当时是基准利率低，然后信用利差也低对，然后到其实就是整个发展今年就是其实基准利率也还好，就是比较稳定，但是肯定是离最低那个状态还是要高一点的，然后包括信用利差，对，因为私募信贷市场我觉得就是你的 AI 融资的需求是很旺盛的，但是不代表有同步有那么多的购买主体来支持你这个融资的需要因为整个我们判定这个私募信贷的这个购买主体更多的是什么养老啊、保险啊，还有这个高净人群啊，就是他们的增量是有限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约束这个整个 AI 融资一个点吧。对，但是从就是整个融资情况来看，就包括我们会去跟踪这个标普杠杆100信贷指数标普杠杆贷款100这个一个信贷指数，就是看这整个的信贷指数表现是比较弱的，因为2024年、2025年这个指数非常强劲这个可以看我们报告对，然后它其实隐含的是就是整个就是24年、25年的时候，就是关税战的时候其实它也落了，然后但是很快就回到了一个高位，但是其实今年中东美伊冲突以后呢，它落了，它没有回到高位，对，它一直在一个低位的状态。其实整体我们认为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个最活跃的这些信贷它不像之前2024、2025年那么活跃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美国经济就是这么强劲，它主要是 AI，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常识吧，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在整个宏观的影响权重已经非常大了包括就是你这个 AI 投资的活动所需要的金融市场的活动它应该同步的，而且就是这个 AI 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标普100的这个信贷它的这个强度其实反映了，就是我默认就是或者说从我的理解来看，它应该是反映了整个 AI 的信贷强度的或者说 AI 信贷的活跃度，其实整个 AI 信贷活跃度今年都不是很强劲，对，就是从今年一季度以后其实一直在走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就是权益市场和债券市场它对这个 AI 的这个融资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就债券市场是看你的偿债能力它不是像权益市场它看你的你可以讲这个长期的故事，因为毕竟还是久期还是有差异的对，包括大家的这个就是债券市场和这个权益市场的这个融资的或者是定价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整个债券市场或者信贷市场表现的偏弱其实更多的反映的是就是你的债务规模大了以后你的偿债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就是 SPV 这种投资结构，其实它有很多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其实你把很多表外的这个债务你隐藏了，这个说白了就是这肯定是有擦边的特征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在粉饰你的资产负债表，对，就是包括粉饰你的资本回报，这个就是你早期粉饰，就是说你规模很小的时候其实权益市场是不在乎的，因为你可能不会影响到你整个的你的 ROIC， 特别是这些美股这些巨头科技巨头的，包括谷歌啊、Meta、亚马逊啊，还有就是这种巨头的。但是你规模大了以后， 对吧？特别是我觉得谷歌的800亿美金的权益市场融资，就是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在稀释股权啊，对你原来是一个美股，特别是这种科技巨头，包括美国的这些这个大的这个寡头，他们都是一个这个净回购的一个状态，或者整个美股市场其实不是一个净融资的市场，它是一个净回购的市场，对它去维系它的整个估值，啊，对。但是你突然跟我说是吧，你因为你的融资就是你的融资成本就6-7个点啊，那你为什么要去稀释你的股本呢？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啊。对，当然你可以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你的融资其实是变难了的，当然就是这个投资级公司在这个市场和那个你实际你也其实也通过这个私募信贷市场去发了一些债，就是你其实在掩饰，或者是就是包括你给别人背书也好，你给别人那个 OpenAI 也好，征信也好，或者是 Cloud 征信也好，你用了一些手段，然后去降低融资成本，但是这个东西大了都藏不住的，对，因为你规模现在特别大了，因为我们之前写信贷报告的时候，就是你的规模已经万亿了，就是你藏不住的，资本市场也不傻，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判定资本市场对整个 A 基建的约束，就是之前你用现金流去投的时候啊，其实资本市场对你是一个支持的态度的，对，特别是军备竞赛逻辑的时候，对，但是现在你发展现在其实你在伤害你的 ROC， 你的伤害你的资本回报，你资本市场是不会给你正反馈的，资本市场应该是给你负反馈的，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写的这个 AI 基建的跟踪报告里面，其实也看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整个 CSP 的投资在环比的变弱，包括就是整个价格体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然后包括就是大家就是 Cloud 之前编的一些故事，说什么这个AI 可以降这个劳动力成本啊，就是这个替代人啊，这个都是至少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特征的，就是而且就是。很可能是成本是上升的，对，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据也是指向这个东西的，就是劳动力市场你的信息技术产业的这个劳动力薪酬增长，总薪酬增长是快速增长的，这个和 Cloud 之前编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这个叫大幅的减员增效，那个完全是不信马事儿啊，就是其实本质还是我们从宏观视角看这个事情，就是信贷的扩张或者是融资的这个脉冲，它是对所有东西都是通胀逻辑啊，就是当时就中国搞这个这种脉冲的时候是吧，就是什么钢铁水泥机械设备全都涨价是吧，但是这个 AI 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最后其实你的信贷扩张以后最后反映的其实是所有东西都在通胀啊，就钱也在通胀，货物也通胀，人也在通胀啊，就是信息技术产业的薪酬总薪酬增长是，而且是快于，至少五月份是快于这个非农整个的总薪酬增长的啊，这个就是完全，所以其实科技企业它成本是上升的，就是我相信他自己肯定知道呀，你的薪酬是上升的，你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你的 AI 是，你这个成本是跑不掉的，因为 Cloud ARR 最后是科技企业的。或者非常大程度是科技企业的这个成本下，对你只有成本在增长，那你的利润增长就非常依赖于收入增长，你的收入能增长，就是现在确实零售增长非常快，我相信像 Meta 这种企业，包括亚马逊这种企业，它收入是会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是不是能被你的成本，你的成本是不是能够 cover 掉你的成本？对，包括你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资本开支，在这个 AICSP 上面的资本开支，你是不是 ROIC 是能够打平你原本的 ROIC 的啊？其实我们算了一下是很难的，非常难，就是现在这个一基瓦的算力中心，就是如果就是投完了以后，如果它是以就是基本上满就是产能用率打满。然后它的这个单价是$5百万 token 的话，它只是盈亏平衡的。它要实现这个你的这个接近七巨头的这个 ROIC 的水平，你需要到$10每百万 token 的。 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一方面这个中国在追赶，是吧？中国的token多便宜，然后另外一方面，你美国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受得了你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成本的上升？这个是吧？就是你本身我刚刚讲了，你劳动力价格又没有降，其实你的实际的科技企业的薪酬成本没有下降，同时你还支持这么就是至少百亿级别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你的收入是不是靠得住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就是特别是你很多企业，就是现在大家很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用过去就是美国投了10亿瓦的这个算力中心，你跟我说你投100亿瓦，你的收入规模是一样的，你的利润率水平不变，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这很简单，就是说你把最优秀的客户是吧，你的一级瓦算出来的收入，你要所有的这个宏观上也要承载这么大，你今年大概你预期要投80多亿瓦的算力中心，你是100亿瓦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的这个收入，它需要万亿规模的收入啊，你能要它所有的人的这个支付能力都像这个微软、亚马逊这种企业、谷歌这种企业来支付吗？那怎么可能？这种支付主体是有限的，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很难。所以我相信，就是包括现在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它的今年股价的表现，它就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它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它自己很清楚。包括之前就讲这个，就是大家要约束这个 token 的消耗，是吧？因为成本靠不住啊。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心里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东西是赚不动的，这个投资回报是不可能达到你原来那个水平的。而且本身就是 AI 这种发展模式，它跟原来的互联网是差异非常大，大家都说就是互联网是边际成本递减的，是吧？ AI 是边际成本不递减的，这个其实就本质上它其实是从一个信息技术产业或者从一个服务业逐渐的转向了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你这个利润会越来越多的被这个非美国家拿到，因为过去美国做全球化的过程中，它是把整个制造业让渡给了非美国家的，就是欧、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包括中国，包括东南亚。对，当高端制造业中国是崛起了，所以就是现在中国、韩国、日本都在 get 这个制造业 AI 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利润。其实美国就是你美国在构建通胀，然后这个利润其实越来越多的被非美国家拿走，这个是赚不动的啊。这个资本，第一，这个资本回报是赚不动的，因为你原来是这个轻资产模式的，你现在变重资产模式了，然后你还要卷供给，因为你企业部门投资本质是供给，所以你投了这么一大堆生产，投了一大堆供给，你想维持这个通胀是很难的。就是你原来是美国纳斯达克100的，就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几十年的20年的牛市，它本质是在玩供给约束，就是债务，美国的债务，政府债务是玩需求扩张，同时你的企业的资本开支是受约束的，所以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需求扩张的通胀啊，就是需求在增长，然后同时你这个在通胀啊，你是一个垄断的一个供给主体。所以它才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资本回报特征。但是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投重资产，这个，哎，就是，我觉得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就是包括我们去计算，就是美国今年这么大规模的算力投资啊，它是不可能有回报的，有很高的 ROIC 的。ROIC 我大概判断至少在5个点以下啊，就能赚钱都是已经很优秀了，就长期能赚钱是很优秀的一个事情。对，你现在，所以我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不相信这个美国那个金融市场他不知道，是吧？啊，就是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之前还有个判断，就是写完 AI 信贷报告，第一，这个脉冲，这个市容脉冲或者 AI 的这一轮信贷脉冲结束了，啊，大概率是这样子。第二，你会不会还有其再来一次信贷脉冲，这个我不好判断，但是你这个社会脉冲先得落，对，你落了以后是吧，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之前中国的社会脉冲落了以后是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这个，而且就是你这么大规模资本开支，你就是个智障格局，就是 中国当年玩智障啊，就是他的诉求是扩大规模全球化，美国我认为他构建一个智障格局出来，他应该是要回补生产力的啊。但是你玩智障可以没问题，你有诉求也没有毛病，对，但是你不能既智障你的资本市场你的资本回报又高，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资本市场是不是同意美国回补生产力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美国两党本身就有非常大的冲突啊，就是两个权力阵营，第一个是特朗普，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要去这个恢复生产力的，是要国家资本主义，要降低资本回报的啊，就是他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让我自己感觉他的这个长期的发展，如果是按照特朗普这个做法，他的执政思路去做，当然如果按照这个民主党执政思路来做的话，他是要尊重资本回报的，或者他更尊重资本回报，尊重金融资本啊，这个那就是现在的矛盾，就是你金融资本同不同意你干这个事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发展到现在，我就是认为金融资本是不同意你干这个事儿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整个美国就是我们跟踪下来它的信贷它的融资情况包括这个量和价结合它现在 CSP 的开工啊新建还有这个项目取消的情况啊，包括就是我们去跟踪它整个美国的投资相关的一些价格，这些资本货物的价格，这些建筑服务的价格，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企业部门 CSP 这些企业它的融资意愿不强烈啊，并不是像大家讲的它今年要投80万明年要投100万，这个逐年增长是不可能的啊。如果真的是逐年增长的算力投资，真的是要它真的要这么做，它的融资是不会停下来的，就像那个当年中国的搞房地产一样的，你跟我说你要盖房子，你要加速周转，你要买地，你要疯狂拿地，然后你跟我说你不借钱，这是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在约束啊，这个 CSP 这个主体，就是不要去做资本开支。不是可能利率约束那都已经很后期的事情了，就是发展到现在我认为不是利率在约束 CSP 啊，因为整个你的发行发债融资的这个成本不是那么高，特别是对于你一个这些大的科技巨头，他们的杠杆率不高，他们只是现金流恶化，但是他们的杠杆率不高，他们的融资的成本不高，特别是你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自己长期的资本回报能维持在20%，你怎么会稀释你的股本呢？然后不去用6个点的融资呢？那是不对的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征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对整个市场的大势，整个 A 股的整个市场，包括全球风险资产的价格，包括这个市场结构的特征，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观点，就是今天就大致讲到这里吧，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会后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